我们开始吧。新的这个 YouTube 的直播屏直播的我的这个界面已经看不到在线的人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我现在看不到在线有多少人，要开始直播才知道。那我们先开始再说吧。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是会员专享节目。那我讲点这个星期吧，这个星期发生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换了这个直播的机位啊，我们基本上是从那边的机位换到这个机位，其实我就搬了一张桌子，搬到这个背景啊，我们换了一个新的背景。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喜欢这个背景。我还是想有一些变化，因为时间长了还是会审美疲劳。但是不一定变化不一定就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还是希望听听大家意见，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我们进行调整。那么这个画面的缺点是什么呢？这个画面的缺点就是比较空啊，比较空，因为这后面就是一扇窗户啊。那我还是想让它比较就是干净一点，但是太空了，所以我就把那边的植物挪过来，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小熊猫挪过来，希望它陪我们继续做节目啊，所以让这个画面稍微的没那么空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思路。但是这个画面的优点就是比较干净啊，比较有点变化。我们的条件也没有说我们可以随便变，也还做不到。那我们只能在我们现在的办公室进行一些调整，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出改变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想法。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慢慢的看着看着还是会喜欢起来。我希望主要还是人嘛，主要还是人嘛啊。那好，这是一个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不错。整体来说，我们现在慢慢的光打光啊，慢慢的调整到位了。自己刚刚开始的光也没那么好，光比较生硬啊，角度也不大对。现在慢慢的调整过来。光开始调整出来，然后我们的镜头调整也逐步的到位，然后这个背景的设置我觉得还可以啊。这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解决了这个声音的问题啊，声音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啊，解决了我是也是松了口气啊。那么这个星期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改变，就是我断食了。我从星期一开始断食啊，星期一的午饭吃完之后我就开始断食，一直到星期五的中午吃第一顿饭啊，断食应该是四天时间。那么星期五吃了一顿饭，今天基本上恢复吃饭，今天是中午开始吃饭，那么晚饭吃了一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星期我就，其实我见时不常的我会断食一下啊，断食一下就是让自己放空一下啊，放空一下啊，还不错。断食的前两天身体不大适应，刚开始不大适应，其实是第二天不大适应，有一点头有点痛，然后身体不舒服。但是下午睡完午觉之后就好一些，然后其他就没啥，就因为这是最长的一次，四天啊，就整整四天的断食。我昨天本来想继续，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太久，所以我昨天中午吃了一个小餐啊，然后今天中午也吃了一个小餐，晚上就稍微吃多一点啊。人对自己，我觉得人要对自己身体要有感觉，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很重要啊。 然后我最近发现我的头发，这边前面开始有白头发了啊，前面开始有白头发了。我的这个年龄有点白头发也正常，再没有好像也不大好意思了，还是应该有一点白头。我反正现在前面这有大概有个七八根白头发。我今天洗澡起来梳头，发现，我说这里有白色，我一看，哦，原来是白发。我是不大长白发的，我很少长白发。我长什么？我长白眉毛。我的眉毛很长，大家看我眉毛很短，其实我眉毛长很长的眉毛。我每次理发都要剪眉毛，那个理发师都问我要不要剪眉，因为我的眉发长得很长。那也是有点奇怪，因为我的同学头发全白了，就我大概是我们班上很少的就是头发还没白的人呢。可能跟我一直在工作有关系，我觉得跟我工作一直保持一定强度的工作，我2016年到2018年之间我放松了两年时间，大概放松了两年，19年我就开始做直播，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工作状态，所以其实我基本上是保持，我就没有就是改变过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过。其实我现在在美国跟我以前在办公室上班差不多，一直就差不多，一直就我上班的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啊。所以生活形态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啊，所以包括我的身体。我还是这么胖，我也没有瘦很多，也没有胖很多，然后有衰老的迹象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点老人斑，看见没有？这个老人斑，这个，他们讲不是老人斑，这是个色素沉淀，色素沉淀不就老人斑吗？我不知道，反正这里有一点啊，老人斑，我觉得这是老人斑，手上有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年龄也应该差不多，也应该是有。最大的改变是啥？最大的改变是牙齿啊，牙齿的损耗比较大。这我原来的牙齿非常好，就是四环素牙，但是我的牙齿的质量很好。我没有蛀牙，我不吃糖，所以我没什么蛀牙。但是这些年牙齿就没那么好。那美国呢？美国人很重视牙齿，每天洗，每年要洗牙，洗两次牙。那基本上就是要去做检查，然后就不断的修补各种各样。我们在美国碰到我有两个，我前面有个牙医，后现在换了个牙医，都很好，他们都非常好，都非常专业，非常敬业，也很 nice 啊。所以美国的，但是老实讲，美国的牙医都不便宜啊，都不便宜。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当然也做的。我在深圳的时候，深圳的我们因为住华侨城，我们旁边就是牙科医生，那基本上是全中国最贵的了，叫什么生态齿科啊？我在那换补过牙，叫什么种过牙。那基本上真的是很贵啊，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非常贵，基本上是真贵。但是来到美国，你发现中国的牙医真的不算太贵，美国的牙医更贵。好吧，这就是我这个星期我们工作的状况。我在断食，有没有影响？影响不大，有一点影响啊，有一点什么影响呢？我有一点头痛。啊，就是后脖子这里有点头痛，大概头痛了两天时间，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有点头痛，但是我吃点药还行，就是后颈有点梗住的那种感觉，但是对我影响不太大，就工作状态还行，还可以。然后正好我们最近这个声音也解决了，网络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我心情还比较好啊。但是这个星期新闻就很少啊，我们基本上是自己策划的专题比较多啊， 然后对，还行，我觉得我们做的这几档节目，包括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这个新闻茶座，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我们策划的内容还行，我自己还挺满意啊。总体就是这样啊。这个星期新闻很少，大家应该有感觉，新闻不太多，就是刚刚发生的新闻不太多。估计很多人还是在暑假状态啊，所以还没有在做事情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互动吧啊，讲讲。提问：从不希望发生战争的角度来思考，习近平完全执政、部分执政或者由其他人接任领导，中共的政局哪一种情况对台湾最有利，哪一种情况最不利？刚才我看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这个角度。那我做新闻或者我思考问题，你比如说我讲中国，讲习近平，讲中国政局，我会考虑习近平执政对中国人什么情况下最有利，什么情况下最不利。我就不会说习近平执政什么情况下对台湾有利或者对美国有利，我不会这样思考问题。我会觉得比如说台湾这个赖清德总统执政什么情况下对台湾有利，你理解我意思吗？如果我从这个角度，我是从这个习近平执政怎么样对台湾有利的角度，这个穿不过去。就是说你得，因为实际上双方处于一个对立的状态，对立的状态，你让我去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我想不来，我不知道怎么想，我没有这一个这样的框架去思考这个问题，抱歉，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想这个问题。现场的网友，你们能谁能够告诉我，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我有点一下子转不过来啊，好不好啊？观点：最近有关习近平的连任的谣言层出不穷，我推测北戴河会议有可能要求习近平推举下一任领导人，这个要求其实相当合理，毕竟习近平年事已高。然而对习近平来说，这无疑等于要求他交出权力，因此他前往拉萨展示自己的健康状况，并且要求央视大力宣传，证明自己仍然深受民众支持。这一切都凸显出中共的集体利益跟习近平的个人利益之间已经产生了冲突，未来这两股力量可能有更激烈的对抗，可以预期接下来的四中全会将会非常精彩。说得很好，水平很高，这个思考问题能力很强，这个分析得很到位啊，我非常赞同啊。提问：最近我常主办一大桌十人的酒局，我都是抱着尽兴玩的心态去玩，有好几次被提醒我对其他人情绪感知不够强，表示我应该更多的关注情绪不高涨的朋友，把他们的情绪带起来。王老师，我该怎么做到投入酒局的同时还能敏锐地捕捉到其他人的情绪，知道谁需要被调动，而我作为主办方应该自己是最投入享受的，还是最多更多的时间做个清醒的观察者？我跟你讲，这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在一个环境当中，他就自己投入进去了。那当然他也会不投入，他不投入就不投入，他投入就投入进去了，他基本上管自己玩就是了。但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是基本上谁是沉默的人，谁他就会去调动他一下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我通常会照顾那个最沉默、最被忽略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这跟性格有关系，这个你基本上改不掉，很难改掉啊。你不应该作为一个主持人，你应该在做作为一个 做一个副陪，在山东叫副陪比较好，你不能做主陪，主陪要控制掌控局面，你是一个就是跟大家使劲喝酒搞气氛的人，你不是控制局面的人，你要换一个控制局面的人才行。至于说你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主办方，我都不大赞成做这样的事情。为啥？这不是你的本性，你为什么要去改变自己去迁就这个？你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啊，请他来，你还是作为主办方的身份，但是让他再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你可以这么安排，就是有一个人类似我这样的性格，请他来跟你一起去搞办一桌办酒的时候，跟你一起参与，这样他可以把那些这个没有照顾到的人全部照顾到。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会更好一点。我不清，很多人喜欢说啊，我这个有一点缺陷，我就怎么样用什么方法让我改变一下，让我更加完美。你已经很完美了，记住，有缺陷不一定不完美啊，有缺陷不一定不完美，你已经很完美了，没有必要去改变自己，让自己看上去更完美。为什么？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个人都是一样。你去照顾别人的那种人，他没有那么投入的，他没那么投入的，就是人总是你这头强那头就没那么强，是这样的。你要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去弥补，而不是改变自己啊，因为你改变自己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不值当。你就是你，挺好的，没什么不好，我是这么认为啊。提问：一个月前认识了一个女生，情投意合，很快我们就走得很近。我们三观相同，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生活方式也很默契，相互视为自己。一周前，女生突然开始和我拉开距离，说她需要独自的空间和时间，因为她和前男友刚分手不到一星期就认识了我。我寻找爱情有一段时间，而她刚分手，我们的情感不对称。我能理解并尊重她的意愿，可以接受先做朋友，我很喜欢她，希望继续追求，但心情很失落。她约我几天后见面一起工作，我当然希望见到她，但不知道她不太主动的情况下，我该不该去，还是要等一等。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女生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要了解她的心意，她到底想干什么。就是说有些女生她在一段情感里，在一段情感里面受到了伤害，她有些害怕啊。那么他在开始新的一段情感的时候，他有些犹豫，他觉得应该是不是应该投入，这是一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没有那么看得上你啊，但是呢他又不好直说，他就找一些理由。男生跟女生相处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女生很少说实话。女生很少说实话，女生会讲很多的，找很多的借口，她不直说，特别是中国女生，她不直说，她一会找，哎呀，我这个脚痛，我今天不去了，我脚痛，其实今天他们来了例假，她不方便告诉你，等等，类似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所以男生跟女生在交往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有一个方法，去了解她的真实的想法。那么这种真实的想法，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诚布公的谈，就是你开诚布公的告诉他你的意愿，也请他开诚布公的告诉你他的想法。如果他觉得你不合适，就告诉你我们不合适，我们不要往前走。或者他觉得我的情感，我受到伤害，我还很犹豫，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准备，聊聊伤等等啊，这里面就各种可能性都有啊。但核心的问题是他要告诉你实话，你心里要有底。 那当然，如果是年轻人，小年轻啊，大家这个互相追逐，猜各种猜测，各种朦胧啊，还有些浪漫因素在这里头。但如果是大家没有太多的时间啊，那还是应该开诚布公的谈。所以我是觉得，你自己看，就是看你自己享受哪一种的方式。因为恋爱是一个双方的关系，其实恋爱有些人喜欢浪漫的恋爱方式啊，比如说我觉得他希望我追逐他，那我就追逐他，通过追逐他我也享受这个过程，他也享受过程。那有些人不想这种方式，不想中间的各种猜测，有人很痛苦，很多人对这种猜测很痛苦。因为不是每个男生都能够把握两性关系的，大部分男生在两性关系上都比较迷茫，比较笨拙。所以呢，如果你是这种的话，你就直接了当跟对方讲，把你的想法告诉他，然后希望给对方一个机会，也让对方给你一个机会啊。不好说，这里面有，但是诚恳、诚实、诚恳永远是最好的策略。诚实跟诚恳永远是最好的策略。提问：为什么王老师念的会员帖子不完整？我的很多帖子字数并不特别多，但是并没有完整的念出来。我一般都会念完，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我有的时候看到一段话，我就开始讲我的想法，就会忘记啊，有的时候会是这样。但是你说很多次，我很多次吗？很多帖子我不知道，我一般不会。我的基本的规则就是所有发上来的帖子我都会念啊。除非我们的互动宝贝认为这个帖子不应该给我，他认为这个帖子不妥当，在他那过滤了，这有可能。那如果你是在这个叫什么，你在这个提问帖后面跟的话，我一定会念。有一种情况下我会不念，就是我觉得念出来效果不好，我就不念了，就有这种情况。那什么情况下我认为效果不好？情况很多啊，有一些看法比较极端，有一些歧视，有一些我认为不妥当，我念出来会不妥当，我都会停止念，我不念完啊。或者有一些我认为，当然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什么，有些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的会员，甚至我们的会员节目也会混迹一些五毛来啊，然后他就故意写一段文字让我念，念完之后，因为我没有备稿啊，当然会员帖我会，那是我看了一遍啊，因为我在贴上来，但是大部分现场问的问题我都没有备过稿，所以我是先念完之后，我在做反应，我在做回答。那有些五毛就利用这个情况让我先把它念一遍，但是我通常念到一半我就知道这个情况是，我通常我就不会念下去。那个情况通常都不在这个跟帖后面的问题，通常是现场的问题。现场的问题互动宝贝会过滤掉大部分的五毛帖，互动宝贝很厉害的啊。十几年前徒步黄河的萧先华有所了解吗？我不了解，我不知道这个人。他创办了华学恩学，上他公益课的人很多，强调只感恩不抱怨的义工精神。我爱人报了他的班，主要是学论语、孝道等内容，爱人变化挺大，但我听了要爱国不抱怨的内容，感觉还是挺粉红的，想听听王先生的意见。我知道有这一类的所谓的各种学习班啊、先修班啊，这些班其实是一些中年人想改变自己，但是呢需要有个由头，那于是这种各种班就出来了啊， 有些是传国学，有些是国学的名号，有些是锻炼身体的名号，有些是修身养性的名号，各种各样的名号都有。很多中年人想改变，因为面对一些中年危机，那他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或者心灵上需要一些寄托，就会去报这个班，然后做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心态做出很大的调整，所以你会看到的变化很大，原因就是这个。特别是男人的中年危机需要找一些支持和支撑。其实国不国学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他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慰藉。至于说用论语这些东西来，你用论语也可以，你相信宗教也行，基督教也行，这个道教也行，佛教也行，各种方式，就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支持，是精神层面的慰藉，是中年人的一种叫什么，不完全是中年危机，但是是提供一些条件给他们，提供一些外力，提供一些外力，没什么，你可以让他继续做，我觉得挺好。就是怎么说呢，他提出什么爱国不抱怨这些东西的不重要，那个东西不重要，那不是真的，那是个拐杖，就所谓这些里面的所谓的理念，就是个拐杖，是个棍子，理念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大帮子差不多的这些这个中年男人在一起干一些，你们见过那些爬吗？在地上爬，你见过吗？对啊，就是他们就爬啊，骑行啊，就是他中国人害怕孤独。他们要一起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有存在感，让自己有集体的感觉，这是中国人的一些特点，我好像我没有这种生活，我没有这种需求，我的朋友也不太多，大概永远都是三五个，朋友不多。我们也不天天混，偶尔见一下。对，我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在家里看看书。我最舒服的状态就在家里看看书。星期天，你比如说明天我们通常会吃，就不会那么早起来，就会吃一个 brunch, 然后就逛逛街，然后回来，下午回来呢就喝喝茶，对呀。然后跟太太聊聊天，跟女儿聊聊天，如果有朋友来也就聊聊天，然后在我们家吃个晚饭，大概就是这样，喝点小酒，还有就是，我这样这段时间我有的时候会发我的那个院子，那有网友教育我就是不要抽烟啊，我要解释一下啊，我以前抽烟，我以前也会喝酒。喝酒以前喝没多，我现在喝酒比以前喝得多，但最近我又喝得少一点，这跟身体状况都是有关系的。我为什么断食的原因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想做这个动作我就会做，然后最近我喝酒喝得很少，那前阵子喝得多一点，然后我就把烟戒了，但是我又有两个爱好，一个就是抽烟斗，一个就是抽雪茄，但是抽烟斗也好抽雪茄也好都不是常态抽，就是我就是想起来抽一根啊，我也不会，烟斗现在抽的少，因为我们家现在没有半户外空间，其实烟斗也好雪茄也好它需要的是半户外空间，它不能在屋子里抽，从屋子里抽会很臭，我很讨厌人在房间里抽烟抽雪茄，这我很讨厌有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做这个动作。那但是呢，我如果你要做一个抽雪茄或者是抽烟斗，你需要在一个半户外空间，就是有点像，就是没有封闭的，就是一个亭子或者一个伸出去的一个地方等等，因为我们这个环境还是夏天会有太阳， 冬天会下雨下雪等类似，所以半户外空间比较好。那我们家就没有这个半户外空间，所以我实际上在这里能够抽烟的时间也就是春秋天，春天秋天这两个季节，夏天就太热，那么冬天呢太冷，所以春秋天呢我会在院子里抽一下雪茄或者抽一些烟斗，但烟斗现在抽的少，因为烟斗我来到美国没有碰到好的烟丝，所以我就没怎么抽啊，就是抽碰到一些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烟斗跟雪茄呢抽的少，而且他们基本上不吸到肺里，雪茄跟烟斗呢都是在口腔跟鼻腔中啊，然后就呼出去，但跟香烟不是，香烟直接到肺然后再出来，所以香烟对人体是很大的伤，而且香烟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消费品，所以它对人的伤害比较大啊。我是一个能够控制，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人，所以我不会影响那么，所以大家放心啊，放心啊。喝酒也是一样，喝酒有的时候会喝多一点，但是我喝酒通常是这样，喝一阵子呢开始又不大喝了。我是一个什么东西都不会太上瘾的人啊，都是有一点克制的人啊，所以跟大家交代一下，经常有网友教育我啊，我心领啊，大家的好意我领啊。提问：2023年下半年和妻子商量卖掉多余的房子，妻子表面答应，快成交的时候临时叫停，任凭我怎么说都就是不卖。到了今年房价跌得更厉害，我和妻子爆发了战争，她最后同意卖房，但要求房款必须存入她的账户，无奈我只得先同意。房子终于在七月底卖出，成交价比2023年跌了20%。好在我们的房子买得早，没有赔钱。成交房子之后，和妻子说最好提出现金，让他找个安全的地方，他就是不听，执意放在银行。我现在是真担心，之前担心房子砸手里，现在担心钱取不好出，不知道如何是好，拿不出和妻子沟通的有效办法。还就是妻子有的时候会选择听相信朋友的话，对我的话充耳不闻。我已经40多岁了，孩子还没有成年，年初是可以工签到日本，妻子极力反对，本来打算给孩子改变教育和保障自己后半生的机会，现在越来越渺茫，内心是有焦虑的。二，从事二手房交易的朋友说，今年有相当一部分多套住房的家庭都在选择卖房，而且我们也亲眼看到房产中介频繁地在小区带人看房，这是之前没有的景象，这将进一步的推动房价下跌。如果王水有好的方法和见解，还请帮我分析指点，不胜感激啊。我理解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不是他听不听你的问题，是你跟你太太相处方式的问题，理解吗？就是你跟他的相处方式决定了他听不听你的。显然你们家庭你太太做主，你是服从方，每个家庭，中国人的每个家庭都是一样，有一方为主，另外一方跟从啊。那有的时候是男，有的时候是男的，有的时候是女的，这都正常啊，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那么他不听你的是他取决于什么呢？他听不听你的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夫妻相处方式啊，夫妻相处方式很重要啊。那你说我其实不大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没有问题啊，你们家里有一个人做主，不一定他的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但是只要他负责任，对这个家庭负责任，他不会意气用事，他不会自作主张，自私自利就好了啊，这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家庭的问题是什么？家庭的问题是，如果有一方不能全心全意的投入啊，自私自利，只管自己不管别人， 那这个家庭有问题啊。如果你的太太承担责任，全心全意为这个家，钱她在管，没有问题啊。她如果这个钱没有自己拿到娘家去，拿去送人，拿去给小白脸，没有问题啊。啊，她有她的想法，至于说她听不听你的，不取决于她，取决于你。你用什么方式跟她相处，你用什么态度跟她相处，最后改变她的看法。你们变成今天的这种相处模式，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从谈恋爱到结婚到一起生活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它背后肯定有很多形成这个局面的一个条件。如果你说啊，我想我来做主，那你跟你太太谈，跟他摊牌，说这个家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主，你不想跟我做主我们就分开等等，所以说你要说服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没有看出来你需要改变啥。虽然这件事情他是错了，是少了，亏了20%，但是每个人都会判断错误，每个人都会判断，这并不意味着你们的家庭需要翻个个，理解吗？啊，所以他可能是错了，但是他可能之前是对的，比如说太太说要买房子，你反对买房，结果他终于他全买了房。你们家还挣了钱，这有可能是他前面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看一头，我们几头都要看。一个家庭是这样的，我太太以前叫我买房，我不肯买房，我说这个房子有什么买的，这个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是错的。如果理论上我要是听了我太太的话，你们看不到我做节目，你们看不到我做节目，我们家应该很有钱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家没有买那么多房啊，没有买那么多房，但是我还是听了我太太的，我还是买了房。我们实际上我们在美国的这房子都是我们在深圳卖掉房子来买的，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听的话，都没有听他的话，那我们损失就很大。但是事实上我还是听了他的，就是没有听那么多，就是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夫妻相处呢，你不能只看对方不对的部分，对的部分不对的部分都要听啊，都要看。然后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很多人跟我讲啊，我跟我太太处不好，太太一堆的不是，我怎么对的。他通常不会讲他自己错了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要说服对方，我希望你来帮助我。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只讲一边不讲另外一边。我假设你另外一边没告诉我，我要是请你太太跟我讲，他可能会讲写得更长，说你的不是。所以夫妻之道在于什么？在于你两头都要看啊，你两头都要看啊，好不好？就我没有看到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帮你。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亏了20%，没有赔钱也没有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你要知道，很多人赔了很多钱。提问，不知道王先生或者网友能不能分享一个可靠稳定的 VPN， 提前谢谢大家啊！有网友就知道的可以推荐给他，好不好啊？可以，谢谢啊。然后我们来看看现场，观点上午的新闻茶座很有质量，这么多年在海外生活能听到您这样的剖析非常难得，谢谢王老师啊，谢谢你的支持，也谢谢你的肯定。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其实只做了一半，只做了一半，就是我们把问题提出来，那实际上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的后续可以做，那只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因为要做节目。那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后续还会沿着这个题目继续往下跟进思考分析啊，有新闻就跟着一起放在一起做啊。情况作为安徽，去年一个前辅警同学，他跟当地的赌场有资金往来，而且有的时候去帮忙看场子赚点小钱，他因为这件事情被抓了，他以为他在市公安局有关系就能办取保候审，结果没办成，在看守所待了20多天。 他现在租小区的房子，办个补习班、补课班，他叫一些认识的老师去补课，等到九月份喊我星期六、星期天去看补习、补课班。请王老师，这看补课班，喊我星期六去看着补课班，这件事我能去吗？能干吗？这件事情你没有告诉我，他的补习班到底、补课班到底是啥？你去看着是啥意思？我没看懂，去看着是啥意思？看补课班是啥意思？为什么要去看补课班？有老师还不够吗？还你去看着？你是去看场吗？补课班又不是夜场，呵呵，我不理解，又不是赌场，为什么要去看补课班？我不明白，你告诉我一下好吧？你告诉我一下，你他请你去到底是在干嘛？我不了解，你能告诉我到底是去干嘛吗？好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因为不知道在干嘛，好吧？可以吗？跟我讲一下，打扫卫生、点名，那可以干的，这有什么不可以干？肯定可以干，没问题啊，又不是非法的，对吗？好吧，今天还有问题吗？大家今天这两天问题不太多。啥情况？大家觉得背景情况怎么样？跟我说说，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们觉得现在新的这个背景环境怎么样？你们给我点意见，可以吗？大家能接受吗？反映一下，给我回应一下，看看。嗯，着了，睡着了都。我们是看重内容的 ，OK， 好吧，就不是太在意这些。我们还是有网友在意的。我为什么会搬到这边来？对背景不甚感冒 ，OK。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那边的背景，我们是两幅画，两幅画呢，我不想把它拼在一起。不想拼在一起呢，就中间就有一道缝，很多人就觉得那是根棍子，就基本上每次都会有人提这个问题。我把它拼在一起，我又觉得那个画不大自然，所以有点矛盾啊，我心里有点不是很，就是有个疙瘩好像没解决啊，反正就是，所以我换这边的原因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关系。我很在意大家的看法。所以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原因就在这里，好吗？好吧，那既然这样，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观点，我的观察，很多夫妻相互不诚实。来贴上来。来帮我贴上来好吗？来。观点，来来，我的观察是很多夫妻相互不诚实。我之前的公司开始有要裁员的风声，很多人都没有和自己的老婆讲清楚，公司状态不好，结果要解散之前还有人在买房，就只是因为不敢跟老婆说。我觉得美希帮我贴上来好吗？我看不清楚啊，屏幕上看不清楚，这个还反应有点慢啊。来，美希帮我贴上来，美希没反应呢啊，这个互动宝贝睡着了啊，我再来看仔细一点啊。只是因为不敢跟老婆说，我觉得适当的示弱其实没什么关系，毕竟家人可以，可是很多人爱面子不诚实的话，才造成家里的各种问题。有的时候诚实的话，告诉对方自己害怕什么，对方才能理解。 所以很多人在跟自己，梅西呢？我看一下，人哪去了？啥情况？怎么完全没反应了嘞？好，我来换一条线。这条线是正常的呀。我拿过来一点啊。我觉得适当的示弱其实没什么关系，毕竟是家里人。可是很多人爱面子不讲实话，才造成家里的各种问题。有时候诚实讲实话是示弱，告诉对方自己害怕什么，对方才能理解。所以很多人在跟自己的另外一半沟通的时候，对方无法理解，觉得你为什么要找事情，而不能够理解你在害怕什么。中国的家庭关系有两样东西很重要啊。第一样东西就是诚实。诚实，我觉得特别是夫妻之间，那当然要诚实。如果夫妻之间人连诚实的前提是什么？诚实的前提就是信任。你信任对方，你才能诚实。你不信任对方，我跟你诚实呢，你会受到伤害。不诚实的原因是害怕伤害。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信任对方。在信任对方的前提下，建立对方的信用，然后你对对方诚实。大家开诚布公的讲自己的情况，自己的想法。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人失业了啊，然后这个偷偷的自己躲到社区图书馆，不敢跟家里人说，自己太太不敢讲，父母不敢讲。父母当然不用讲，因为你不用跟父母交代，你跟自己太太要讲。然后最后再假扮出去上班，然后再很晚才回来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不正常的家庭关系。家庭正常的家庭关系，我们当然要讲清楚。为什么？这不是扛不扛的问题，这是首先夫妻之间要有知情权。我要知道发生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才能够照顾你啊，我才能跟你相处啊。你啥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你相处？那是有问题的。那当然现在中国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核心家庭搞不清楚核心家庭是啥。他没事去找他爸妈去了，他没有把自己的太太或者把自己的丈夫当作核心的最可信任的人。而且中国人有一句话，谁都不相信，我最相信我爸妈，这个观念是不对的。最相信的那个人应该是你太太或者你的先生，你的丈夫。这个观念中国人就是还是个家庭这个错位的问题。所以他对中国这个核心家庭错位，对中国的家庭关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所以诚实也好，这个信任也好，一个家庭夫妻之间建立不了这种关系，那实际上你很难去依靠他。你的依靠是什么？你的依靠是第一，你要信任他；第二，你对他诚实，同样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对待你，你才能够相濡以沫。怎么走下去？走这么多年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第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提问，王先生刚刚读了我和妻子的卖房跌20%的那个问题，眼前的问题是。他把房款放在银行里，我想让他提出来放在安全的地方他选，可是他不同意，我是怕以后很难提出来。你们家的天花板是他，不是你，理解吗？那为什么他是他？那当然不是现在的问题，不是现在这单一的问题，是做决定谁来决定的问题。为什么我这个啥都没有嘞？我打个电话去，啥情况？ 我的手机在哪儿？等我一下。诶，啥情况？这是咋的了？看不清楚，主要是。好，再来。啥情况啊？怎么不贴上来了？那么多问题。搞什么鬼啊？快贴上来，快点。这个问题不是去怎么说服他的问题。哎，怎么又不模糊了呢？好奇怪。大家觉得怎么样？我怎么觉得模糊了呢？不是现在这个问题。我们经常遇到，我们经常会有个问题说，他不听我的。他不听我的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直就没有听你的呀。你不能说其他事情不听你的，然后这件事情突然就听你的了，理解吗？你要解决的是，不是他听不听你的问题，是你跟他的相处模式的问题，这是核心的问题。所以你说你怕他提不出来，是的，他没有这样的认知，你有这样的认知，但问题是你们家的玻璃天花板是他在他那儿，你要解决的是那个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你把那天花板解决不了，你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理解吗？啊，情况我的老伴儿负责家里的大钱，我负责家里的一切杂物支出，柴米油盐酱醋茶，但大事由我决定。比如说他让他听王先生的节目，卖掉全部的房产，只留下一套单位分的一套房做我们回国时的住处。我老伴原来不想卖房子，后来他说了句让我很开心，他说海外自媒体王健最靠谱，最让人放心。谢谢王先生啊，不客气，不客气啊，谢谢啊，谢谢。观点：房子跌20%的那位直接请假带着老婆去银行看，顺便带他去领钱，领个3-4天被限额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有时候看到事实最重要，不要觉得浪费时间。这是一个好办法，这是个好办法。就是说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我们平时觉得没问题啊，但是突然在一件事情上你发现他不听你的，有问题很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结果不是现在决定了，早就决定了的事情啊。对，是这样的，这个网友提出来的方法很好，就是让他去体验一下，你取钱取不到，那你还把钱放在里头，你回头你真要用钱怎么办？这个是好办法，我没想到啊，好不好啊？那好吧，那明谢微奔等，谢谢。哎，今天怎么又模糊了呢？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突然一下模糊了，好奇怪。我来看一下。我们上行下行的速度并没有问题啊，看下行速度800多，上行速度有300-400呢，不理解。基本上我网络没有问题，网络很快，非常快，200-300兆10兆就可以直播，不理解他怎么突然模糊了。你们模糊吗？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是我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还有问题吗？对，这个网友给的意见非常好，我觉得很好。嗯，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啊。打电话开始模糊，对呀，奇怪，为啥呢？不理解。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周末愉快，谢谢啊。